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河北的齐修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对观福音和宗徒大事录。对观福音是指马窦、马尔谷和路加这三部福音。三部福音内容大同小异，可彼此对照，所以称这三部福音为对观福音。三部福音有很多内容是共有的，有的是三者共有，有的是其中两者共有。尤其显著的是马尔谷福音的内容有 90% 可在其他两本福音中找到。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为大家重点讲解马尔谷福音。马尔谷福音在四部福音中排行第二，是最短的一部。在教会历史中，他的声望稍逊于其他三部福音，没有一个教父为他做全面性的注解，甚至奥斯定把他比作马窦福音的缩影。但自18世纪开始，情况就发生了改变。源流平史学多方面的考证认为，马尔谷开创了福音文体。他的福音最早写成，且是马窦及路加的源流。什么叫福音文体呢？是这样的一种文体，是将宣讲与历史、信仰与事实、基督的救恩意义与拿撒勒耶稣的生平事迹混成一体的这样的文体，称为福音文体。说它是马窦及路加的源流，也就是说马窦和路加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并采用了马尔谷福音的内容。从此以后呢，这部福音就备受注重，成为学者们深入研究的对象。这书粗俗的表面所隐藏的精深美妙亦随之彰显。它诚实简洁，引人入胜，使人被基督吸引，一步步被带入他的奥迹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尔谷福音的作者、写作年代、写作背景及对象。四部福音的作者都没有在书内显露自己的名字。在我们现有的历史资料中，最早称这本福音为马尔谷福音的是第二世纪的一位教父帕比亚斯的写作中。他在他的写作中指出，这部福音的作者名为马尔谷，是博多禄的书记员。这个马尔谷呢，在新约中出现过多次，在博多禄前书5章13节中，他被作者称为我儿马尔谷。马尔谷自己没有跟随过耶稣，但他很忠实地把博多禄传述有关耶稣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在以后的传统中，第二本福音作者都被公认为博多禄的书记马尔谷。但帕比亚斯凭什么历史根据做此定论呢？我们不得而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写作时间。从福音内容分析来看，它的写成时代应在公元70年左右，更可能呢是在64到68年之间。因为福音好像没有受到70年耶路撒冷及圣殿毁灭的影响。我们再看写作地点。按教父们的传统，这福音是在罗马写成，也有些近代学者认为福音的写成地点可能是加利利亚，因为作者对耶稣在加利利亚的言行做了特别细心的报道。福音本身呢，充满了犹太气息，作者显而易见是一个犹太人，熟悉耶稣时代的犹太文化及社会背景。他用希腊文写作，但他的犹太思想形态、行文和格调都清晰可见。 不过福音的直接对象不只局限于那些皈依基督的犹太人，他也向非犹太人开放，因为在书的内容中呢，当作者引用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或者是引用犹太人的方言阿拉美语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些解释，为了让他的外邦读者、非犹太读者能够听得懂、看得明白。他的写作对象呢，也是一个遭受迫害的团体，新教友的团体，他们面对迫害往往会有动摇。作者写辞书也是为了鼓励、坚定那些可能会动摇的基督徒。他的写作目的也分三点。第一，教导读者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失败、迫害、痛苦与死亡。因为马尔谷福音中的耶稣，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痛苦的一生，他不但自己背十字架，也要求跟随他的人背着十字架去跟随他。第二，他的写作目的可能是要解决他们的团体中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和接纳团体中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第三个目的就是让他的读者认识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再来看一下福音的结构，学者们提供了不同原则去分析马尔谷福音的架构。第一，从地理角度来看，耶稣在加利利亚传道，然后去往耶路撒冷，所以他的前半部几乎前半部的事迹几乎都发生在加利利亚，然后后半部呢，就是去往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受苦受难及复活。第二，从基督奥体的角度来看它的结构，前半部分一章十四节到八章三十节讲的是基督的奥迹，也就是它显示的是一个行奇迹的大能的基督。后半部分从八章三十一节一直到十六章第八节呢，是人子的奥迹，讲的是耶稣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他的软弱，受苦受难，背负十字架。第三，从宣讲的角度，前半部分从一章一节到八章二十九节为我们介绍耶稣是谁。我们想要跟随耶稣，首先必须要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谁。后半部分介绍如何跟随耶稣，我们知道了耶稣是谁，我们该怎样跟随呢？从八章一直到十章都是门徒训练，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该怎么样跟随。更多的背景知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做介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教材做一些更详细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开马尔谷福音来看马尔谷福音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一到八节。第一节，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天主子在这表达的是耶稣的身份，他超越基督墨西亚的身份。天主子在这儿呢是一个铺垫伏笔，于15章39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罗马的百夫长宣认说这人真是天主子，形成一个首尾呼应。在这样的框架之内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基督 和墨西亚其实是一个词。基督是希腊文，墨西亚呢是希伯来文，意思是被富有的那一位。什么样的人才被富有呢？从旧约中我们知道，我们会想到撒母耳给撒乌尔富有，立他为君王，后来又给达卫富有，立他为君王。所以被富有者指的就是他们的君王，以色列人民的君王。自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打以色列，毁灭了耶路撒冷及圣殿，人们被流放巴比伦之后，人们一直期待一位像达卫一样的墨西亚带领他们打败他们的敌人，重获独立和自由。在希腊时代末期，也就是在马加伯时代，人们获得了暂时的独立，但在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兴起，攻入耶路撒冷，犹太人再一次失去自由，被罗马帝国所奴役所统治。由于罗马帝国的暴政，人们更加强烈的期盼有一位能像达卫一样的君王带领他们推翻罗马，获得自由。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了，弱汉出现了。无论在哪一方面，弱汉都是一位刻苦而伟大的先知，与当时的宗教领袖的奢侈生活呢，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呢，对当时的人们很有影响。人们就以为他是就要来的墨西亚，要带领他们战胜罗马的君王。但他却说什么呢？尤其是在若望福音中，人们问你是墨西亚吗？他说我不是。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福音从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昔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作者在这儿引经据典，总结若翰的使命，为上主预备道路，也就是预备人心，迎接救世主墨西亚的到来。作者说他引用的是以赛亚先知书，但在引用上出现一个错误。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呢，这一句不是出自以赛亚，而是出自马拉基亚三章一节。所以就有学者认为作者对经书不够熟悉，所以才会引用错误，并由此推断作者呢是一位住在外邦人中的犹太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人们对若翰的认识，他到底是谁呢？关于若翰的使命，我们可以来参考马拉基亚先知书三章23-24节。马拉基亚先知书三章23节，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呢，怎么来描述若翰呢？说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并为上主预备善良的百姓。他要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面前先行。我们知道马拉基亚先知书写于公元前大约400年左右，所以当时熟悉经书的人都知道，在末期天主拯救及审判的日子，谁要先来呀？厄利亚先来所以若翰来了，他问他，你是墨西亚吗？他说他不是， 然后接着问，你是厄利亚吗？他为什么问他是厄利亚呢？就是根据马拉基亚这一段的描述。然后在马尔谷第九章中，耶稣也说，厄利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任意对待了他。而在第六节若翰的穿着的描述中啊，我们也看到他与厄利亚的穿着很是相似。在列王记下一章八节是这样描述厄利亚的，说他是一个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的人。我们看到第六节说若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若翰自己也宣告说，我不是墨西亚，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服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这个水洗和圣神的洗表达的什么样的区别呢？水洗它这个更像旧约中犹太人的洗洁礼，人们当时呢通过到若翰这里实行接受他的水洗来表达悔改的意愿。他这个洗礼呢没有赦罪的时效，也没有重生与更新的能力。所以圣神以圣神洗你们呢普遍认为呢指的是我们所要接受的洗礼，我们已经领受的洗礼，它有赦罪的时效，有重生与更新的能力。好，我们继续向下看后一节耶稣受洗。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利利亚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若翰的洗。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圣神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圣神降临呢，在旧约中往往表达什么呢？我们从以赛亚先知书42章第一节中可以看到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而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先知书61章第一节上主的神临于我身，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福音。所以在这儿所要表达的呢，是耶稣基督传教使命要开始了，传教的使命要开始了，天主的能力呢要与他同在。另一方面天主的降临意味着天主的统治，也就是说天国在地上开始了。在这儿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再一次对耶稣身份的肯定，也是一种保证，保证耶稣将要完成他墨西亚的救赎使命。我们来看12、13节，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40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如果你看资料的话，这个马尔谷福音有一个写作特点，就是他用词呢比较贫乏，就立即这个词儿，立即立刻在马尔谷福音中出现40多次。当然他也有他的用意，有人说他是为了表达这种救恩的急迫性天国来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他给人一种马不停蹄的感觉。然后他在旷野中40天之久，这个旷野在第一章出现了好几次， 一开始吸着弱汗，便在旷野里出现。在这儿呢，耶稣要开始他的传教使命之前呢，也在旷野中，而且40天之久，这让我们想起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之后，在旷野中40天的时间，接受试探，并准备自己，准备他们自己去进入福地。所以这个旷野呢，在马尔谷福音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一方面是受考验，另一方面呢，一方面是受考验和试探的地方，另一方面呢，是准备接受新使命和祝福的地方。从灵修的层面来讲呢，旷野代表的是一无所有、无所依赖的境况。在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了挫折、考验，我们往往依仗什么呀？我们外在的这些资源，比方说人脉啊、钱啊、权啊、关系啊，来解决问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而旷野经验呢，是指我们平时所依仗的这一切啊，人啊、关系啊、钱啊、权啊、地位啊，它都帮不了你，除了天主外，你无所依赖。人也往往在这样的经验中才想起天主，才知道依赖天主，才开始与天主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很多人开始热心起来，都是因为经验了旷野经验。其实不止人与天主的关系是通过旷野经验来建立的，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患难之交，是吧？指的是这样的交情，这样的朋友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啊，这样的关系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关系。从信仰的层面来看，我们相信天主允许痛苦发生，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罗马书8:39告诉我们，一切事的发生都为爱主的人得到益处。当一件痛苦的事情发生，我们不明白也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祈祷，求问天主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让我从中学习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能从我们的苦难中学到什么呢？他是天主子，仍然有所受的苦难中学习了服从，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反省。第一，就是我生命中有哪些旷野经验，我的旷野经验是怎样的，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在自己空余的时间多读多听，多留意自己内在的动力和经验，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从福音中得到益处。